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乌克兰表示，乌克兰东部之战一定要赢，北约欧盟空前一致。高层反悔，上海政局混乱，权斗交前。大疆无人机遭乌克兰弃用，土耳其无人机建功无数。乌克兰富商发现俄军匿藏自家豪宅，报告坐标一举歼灭。巴基斯坦政治动荡，总理伊姆兰汗遭罢免。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乌俄战争至今已经六个礼拜，俄罗斯军队已经将作战重心转往乌克兰东部和乌克兰南部。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麦希洛普杜利亚9号表示，基辅当局已经准备好在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军队大战一场。乌克兰必须先在东部地区击退俄军，泽连斯基才会和俄国总统普京见面。国际传真社 Interfax 引述波多利亚科在国营电视台的说话，乌克兰非赢不可，包括东部顿巴斯 Donbass 的战役，唯有这样乌克兰才会拥有更强而有力的谈判立场。而欧盟各国在被报道对乌俄问题上有一些不同意见之后，再次表现出大团结。除了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政策代表赶赴基辅之外，奥地利总理内哈默 Carney Hammer 和英国首相约翰逊9号亦赶了来。乌克兰最快在6月将成为欧盟候选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9号仲透露，北约正计划在他的东翼边境永久驻军，以抵抗未来俄罗斯的进攻，让北约东欧驻军的角色从防范俄国入侵的绊脚石转变成成熟的威慑力量。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正处于根本转变时期，将会反映出俄罗斯所作所为的长期结果，咁体现出一个新的现实，欧洲安全的新常态。因此他们要求军事官员提供重新部署和北约长期调整的选项。俄国入侵乌克兰让西方国家重新思考他的防御政策。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预计20号在美国华府进一步磋商，召开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是否对俄罗斯进一步制裁。4月9号，乌克兰政府宣布已经禁止从俄罗斯入口所有产品，同时呼吁其他国家跟进。泽连斯基办公室另外发布声明称，总统和乌克兰官员召开电话会议期间，现已出基辅方面针对欧洲联盟第6轮对俄制裁的提案。除了国家级制裁，已经有飞机租赁公司开始收回俄罗斯承租的飞机。据报道，俄罗斯航空业已经损失79架商用飞机，占它的全国总机队数近10%。欧盟官员9号透露，受战损和运输补给规划混乱等影响，俄罗斯开战至今已经截损将近1/4的兵力。至今北约各国对乌克兰提供的反坦克武器已经有7种，总数超过45,000件。美国政府日前亦再次宣布将提供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给乌克兰。大量的军事援助已经引起莫斯科方面的紧张。俄罗斯驻美大使安托诺夫 Anatoly Antonov 8号向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警告，西方国家直接参与了当前的事件，他们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弹药，只会加深冲突。他声称类似行为危险而且具有挑衅性，这样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和美国走上直接军事对抗的道路。上海的混乱局势燃烧，凸显中共政治生态已经陷入极度混乱和危机之中。华尔街日报4月8号引用知情人士消息称，习近平原本希望改变绝对封锁的政策，放宽清零，但在上海疫情激增之后恢复严格封控。据决策层人士的说法，考虑到清零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公众愤怒，习近平对上海留有余地，只针对受影响的社区进行封锁。如果成功，这种方法将为今后几年与病毒共存提供一个模板。3月17号，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习近平讲话并冇将精准防控一棒打死，而是话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可以得到印证。但为什么当局又突然反悔呢？华尔街日报称，当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上海在过去一个礼拜确诊病例激增了近五倍之后，北京当局决定重回严苛的清零政策。社评人士郭平认为，这只是表面原因，根本是因为中共一直将数字清零视为体制优势和东升西降的强大事实。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刚刚捉住了习近平推崇中共体制的弱点，放松清零导致的确诊病例激增是对中共体制的抹黑。按照小粉红的说话，就是第把刀给美国和西方，同时亦是间接承认清零政策的过失。清零导致的乱象和人道悲剧每日都正在发生，医院不收，屋企的居委会不给入，一家三口老父母拖住重病的女儿无家可归，江西老人来上海看病，疫情封控赶出医院被困街头，上海松山等待发放物资的民众一人领了一包即食面。上海疫情封控之下，中远已弯成的景色，所有的人都在呼喊，百姓遭遇困难，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外卖已经到了家门口，结果眼白白被大白男以防疫为名拎走了。
我们叫外卖，然后通知物业过来给我们上面送进来。
跟你说，我这个猪肉多了，把它当垃圾都掉，好吧？
为什么？那我们吃什么？
这我不管。
你
上海更是不断爆出防疫手段罔顾人权、物资分配出现麻烦等事件。在9号，上海副市长一度在记者会上哽咽，但市民不买单，反过来责称喊有什么用呢？发财吧。4月9号，张文宏以上海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组专家身份现身，此前他被雪藏了两个礼拜，外界相信张文宏已经被撤职。郭平分析，从张文宏的现身和他讲话释放的信号微妙又耐人寻味，是否意味着中共最高层亦意识到清零带来的次生灾害已经到了极端危险的程度，上海已经坐在民变的火药桶上？近日党媒高调猛批上海官员躺平，中南海收紧疫情防控路线基本有四个算盘，一是借机进一步削弱江派上海帮的力量，二是用军管封控防民变和政变，疫情清零的同时客观上亦将人性同时清零，三是为保二十大实施全面军事化维稳，避免被政敌制肘，四是为持续鼓吹和制造虚假制度优势提供政治叙事范本。中南海目前急于将上海的疫情压下去，文革式防疫看来一时间还松动不了。中共大疆无人机制造商在乌俄开战之后，被指蓄意限制乌军无人机的航空镜 aerospace 技术，甚至出现乌军一使用大疆无人机就遭俄军定位炮轰，因此乌军已经决定不再使用大疆无人机。据外媒报道，乌克兰的海陆官兵指出，这场战争很需要各种高级别武器，好似无人机或者先进的战斗机和防空系统，不过他们不再使用大疆无人机了，因为使用大疆无人机容易受到俄军的定位，之前出现起飞一分钟之后就遭炮轰。日前网络就流传使用大疆无人机之后使用者所在处就被炮击的影片，相反乌克兰亦使用了土耳其生产的无人机，却在战场上起到不一样的作用。俄罗斯在开战之后迟迟拿不到乌克兰的制空权，无人机亦是功臣之一，甚至还出现无人机追住俄罗斯的士兵走，并在找到他的基地之后轰炸，令俄罗斯政府相当不满，向土耳其当局抱怨，话点可以让乌克兰使用土耳其制造的拜拉克塔尔 TB2 无人机。美国媒体9号报道，土耳其官员已经向俄罗斯澄清，制造这款无人机的拜拉克塔尔防务 Baykar Technologies 公司是一间私人公司， 而呢一批无人机喺战争前就已经购买。报道称，乌克兰政府认为拜拉克塔尔 TB2 系目前最有效反制俄军嘅无人机，已经成功摧毁多部坦克，喺俄乌战场建功无数。俄乌开战之后，权贵同富豪第一时间逃出国，但船运巨商斯塔夫尼泽 Andrei Stavnitsa 透过摄影机发现他位于基辅的豪宅成为俄军藏身之地，果断地将自己屋企的坐标报告给乌军，将敌军歼灭。据媒体报道，乌克兰前两大富豪阿克米托夫 Renat Akhmetov 和平丘克 Victor Pinchuk，以及乌克兰船运巨头斯塔夫尼泽及农业大亨尼斯特伦柯 Vadim Nesterenko 都早早出国备战，但是尽管身在海外，他们仍然透过视像镜头关切自家的情况。斯塔夫尼泽亦因此捕捉到敌军身影，他在脸书发文表示，透过网络摄影机发现自己屋企成为俄国军备的藏身处，匿藏包括多管火箭系统 MLRS 等12个武器设备。斯塔夫尼泽写道，你需要几多时间才能够将家中的确切坐标报告给武装部队进行直接射击呢？咁显然就是他采取的行动，因为他随文张贴很多军备遭到炮击摧毁之后的残骸画面，但他要外界不要夸奖他，因为他没有好像一些他所知道的真正英雄一样赤手空拳冲向俄军。他亦表示，房屋可以重建，国家可以重建，重要的是尽可能拯救更多的生命。巴基斯坦经过几个礼拜的政治动荡之后，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10号表决通过不信任动议，69岁的板球球员出身的总理伊姆兰汗 Imran Khan 遭罢免。巴基斯坦代理议长沙迪克 Sada Ayaz Sadiq 在10号凌晨1点左右宣布，在总共342席国民议会超过半数的174位议员投票支持，不信任动议通过。在上个月王毅到访巴基斯坦，伊姆兰汗还对王毅讨好话，中共同巴基斯坦的所谓铁杆友谊是两国当局的决定，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巴基斯坦历来大半由军方统治，伊姆兰汗在军方的支持之下，在2018年当选这个人口 2.2 亿拥有核武的国家的总理。今年3月遭政敌指控贪污以及未能控制通货膨胀，面临国会不信任投票。不信任投票动议被同属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 PTI 的副议长苏女 Qasim Suri 阻挡，但在盟友退出联合政府，伊姆兰汗最近丧失国会多数优势，外界则认为他已经失去军方支持。在这个期间，伊姆兰汗力图继续掌握大权，包括宣布解散国会和提前进行大选。上个礼拜最高法院裁定他的所有举措全部违法，并下令国会重新开议并进行表决。自1947年独立以来，巴基斯坦从未有任何总理做满任期，但伊姆兰汗是第一个因不信任案被罢免的总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